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是要聆听你的话。有你的话是我们需要听的，唯有你的话才能够真正带领我们，才能够真正开启我们。主，当我们打开你话的时候，求主你亲自在我们心里面来带领我们，求圣灵你奇妙的工作，亲自坐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求主你自己的宝血洁净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洁净他，膏抹他，让他所传讲的，让他所解释的是真正从你而来，是你自己话语当中所蕴含的你自己的意思，你自己的真理。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那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的最后一次聚会，所以为这次聚会我祷告信息的时候，蛮奇妙的，神赐给我这个信息，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那我在思想，我说神为什么最后一次在这个学校聚会，你会赐给我这个信息呢？后来我想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搬到新的地方，要改成下午堂，有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继续在这边聚会，那这篇信息对他来说就非常的重要。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搬去一个新的聚会的地点，那个地点的条件比这边好，那个地点所有的方面比我们这边要方便，但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地方，绝对不是单单为了改变外部的环境，而是要建造我们里面的生命。那这篇信息对可能继续可能不能继续的和要继续的都很重要。金银宝石的工程是在说什么呢？是说信徒要建造一个坚固的成熟的属灵生命，这个坚固的成熟的属灵生命无论到哪里都要建造，这个建造是所有的信徒一生的工程。那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生命的里面是上帝最想要的，是我们在他里面真正有金银宝石工程的生命，也是撒旦最不想要的，他就要拆毁我们真正能够在神面前有建立这样的生命，也是信徒当中最困难的、最重要的、要最要持守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被忽略，甚至很容易被混淆的事情。在经文的里面，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看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10-11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保罗在这两节经文的里面，他说设立一个根基给所有的信徒，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所有的信徒都要在上面建造，而且要谨慎在上面建造。你所建造出来的工程一定是在这个根基上面所建造出来的，这个生命那个才可能是金银宝石的工程。第二样，12-13节，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和血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唯有用金银宝石所建立的那个工程，才有可能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面建立成他的样子，只有建立成这个样子才能够经受住火的考验。14-15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两节经文等一下我会仔细的给大家分享，有些的地方可能需要搞清楚。他在说什么呢？唯有金银宝石的工程才能够在火的试验的当中存立得住，才能够真正得到天国的奖赏。 否则相反的方向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危险的方向。我们一段段来看这些经文到底带给我们的信息的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哥林多前书的主题它是讲到圣徒应该有的生命见证。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乱象，哥林多教会领袖结党纷争，信徒败坏，活在罪的里面，甚至犯奸淫，连不信的人都不会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去训导他们，劝导他们。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蒙召在第一章的第三节本来是要做圣徒的，你们蒙召被神的恩典召进来，本来是要做圣徒的，你必须活出圣徒的样子。这个是保罗写书信的最前面的方向。他也在后面的经文说，你岂不知那不义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你如果没有真正活出圣徒的样子，你没有真正做出圣徒应当有的那一个生命的见证，你还活在不义的里面，你根本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个是保罗在这个里面非常重的一个话，切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要讲这个事情。对于所有的信徒，你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不但是在世界为福音做那真正的见证，还有重要的一点，你才会有自己真正得救的根基。这个是哥林多前书这段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设立的，是一个真理非常纯正，根基上也是上帝的恩典非常丰富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仍然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正节到底在哪里呢？保罗在经文的里面就指出了正节，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工程是草木和谐的，你们没有真正建立起成熟的坚固的属灵生命，所以会产生这些的乱象。这是正节点。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在耶路撒冷教会，也很少发生在犹太人教会，在当时的犹太人教会里面，却发生在哥林多教会，也常常发生在外邦人教会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问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外邦教会外邦信徒没有圣经的背景，我们没有敬畏神的那一个传承，在我们整个的背景的里面是异教的，是异文化的，是些世俗的观念。所以所有的这些外邦人进入教会以后，形成外邦人的教会，他们很容易陷在一个错误的里面，就是高举个人的才能，施展个人的本事，展现个人的才华。那这件事情和建立信仰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建立信仰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建立信仰是完完全全依靠神的道，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如果这个根基不对，那个信仰没有办法真正建立起来，那个信仰就会偏离真正的道，教会的乱象就会因此产生。那这些的事情就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哥林多教会是在当时希腊的一个港口城市，是文化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所以它的这个问题所发出来的是更加的严重，我把它叫做哥林多现象。哥林多现象是在说什么呢？是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高举个人的才能，所建立的信仰是肤浅的，所造成的结果是领袖结党，信徒活在罪的里面，没有办法真正被成全为圣徒。这个叫做哥林多现象。那这些的现象是常常发生在经济发达、精英聚集、有知识有能力的群体的里面，外邦教会的里面常常会发生。因为这样的信徒在教会的里面不太容易顺服教会的治理，不太容易降服在神的道德教训上面，所以产生问题的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当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拉回到我们北美洲的教会。 北美洲的华人教会有一点像哥林多教会的当时的背景的那种的挑战，有一点像，所发生的情况也相似。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当时所面对的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有非常纯正的福音的真道，有非常完备的救恩的道理。只不过现在我们在北美洲所面对的这些传道人牧师，可能他自己连神的道都不太清楚，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在救恩上讲得明白。哥林多教会他们是抵挡保罗的教导，现在的华人教会这些带领的人，可能他们对圣经的真正的敬畏和坚守是不够的，所造成的问题，他没有办法真正用真理来教导教会的信徒，没有办法真正靠圣灵来牧养属神的教会，用人的手段，用世俗的方法，就创造出一批的信仰肤浅的教会。北美洲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麻烦，就是从传道人牧师开始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在北美洲教会的里面，常见的情况是在和睦彼此相爱中起步，在矛盾纷争中进行，在分裂中结束，形成一个 pattern。 你经常看见教会是这样子在这个当中起起伏伏。有一个信徒他问我，他去了一个地方，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城市，一个教会分裂，他就问我，他说我去了以后呢，那些长老跟我说是牧师的问题，牧师跟我说是长老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我说，我问你，如果一群婴孩在一起打在一起，你说是谁的问题？都有问题。信仰的肤浅，属灵的婴孩，这个是教会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虽然他们都信耶稣基督，虽然在这个根基上最基本的信仰上是对的，但是所建立上面的这个架构是草木和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就直接指出这个问题，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些的领袖，你们做带领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仍然是吃奶的，你们不能吃干粮，为什么？因为你们还纷争。你现在纷争的里面属灵的状态反映出来是吃奶的婴孩，你必须要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必须要成为成熟的信徒，必须要建立成为圣徒，才能够真正得到天国的奖赏。这个是后面这些经文所推出来的这个方向。所以保罗说，我造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他说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刚开始所建立的，所传讲的这一切的根基是神赐给他的恩典，是从神来的聪明智慧，不是从人来的，不是靠着人的聪明智慧建立起来的这个根基。他先强调这一点，真正金银宝石的工程的建立必须要有从神来的恩典的根基，从神来的聪明智慧的根基，必须不能，一定不能把人的东西能够掺杂进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有才干，再有能力，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智慧，没有办法建立起属灵的生命，非常的简单。如果一个人不信主，他就算是天才，属灵生命跟他根本都没有关系。必须是神的恩典，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做工，他才能够真正的被建立起来。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有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如果有神的聪明智慧能力临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建立起金银宝石的属灵的生命，都可以。使徒彼得打鱼的，法利赛人说这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在神的恩典的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成为圣徒。根基是在这边，哥林多教会的人和我们现在背景的人有一点相似， 因为我们这个背景的缘故，当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很习惯的按照自己的才能给自己定一个位。我到了一群人的里面，进入某个群体的当中，可能我们会很自然的、很习惯的衡量一下，按照我的才能、我的学位、我的财富、我的官位、我的背景，然后看这一群人，经过观察完以后，我就决定我讲话是大声一点呢，还是小声一点呢？我处理事情是高调一点呢，还是低调一点呢？我坐的位置要靠前一点呢，还是靠后一点呢？从人看起来好像是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这种的判断可能会对人的信仰产生一个错误的影响，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觉得我自己能够做的来决定我的属灵生命，这个和属灵生命的建立是刚好相反。属灵生命的建立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放下，因为一旦我们给自己定位，一旦我们觉得自己有本事，一旦觉得我自己有才能，所以我的属灵生命进入到更高超，马上就会陷在骄傲的里面。一旦我们觉得我自己不行，一旦我觉得我也做不到，我一旦觉得我没有办法成长，我们就把神的能力就否定了。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那一个重要的根基是先对付自己的里面的这个东西，完完全全仰赖神的恩典，完完全全仰赖神的智慧，不靠着自己。这个根基建立以后，那个生命才会有金银宝石的可能。所以在以色列人建坛的时候，上帝特别和他们说，你们不可在那个石头上动任何的家具和铁器，你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做坛，因为你一旦动了家具和铁器，一旦把人的意思放进去，你就污秽了那个坛。在上帝面前所做的这一切的圣洁的东西，完完全全要靠着神自己圣洁的能力和恩典建立。哥林多前书二章27-29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叫那有的，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个是根基。我还记得我当初在这个进入宣道会服事，我们有一个面试，在区会当中有一个面试，有一个问题问我，他说你要在这边牧会，我说是，你先数一数你有多少的恩赐。我的答案是我没什么恩赐。然后那些牧师就非常紧张，哇，有问题，没有恩赐，就问我，你难道不相信圣灵的恩赐吗？我说我相信圣灵的恩赐，但是我一旦觉得我有，那是我的恩赐，圣灵就不会使用我，我的恩赐就没有了。我必须要清楚，所有的圣灵的恩赐是给所有的真正认为那是从圣灵来的，是在圣灵的使用下面才有意义的那种的恩赐，这个叫做恩赐。所以我要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一点，你问我的问题，你是问我自己觉得我有什么恩赐，还是说圣灵可能会赐给我什么恩赐，使用哪个恩赐，我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箴言25:27，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一旦本着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本事考究自己的荣耀，在上帝面前就会成为可厌恶的，就会掉在骄傲的里面。那个根基出现错误以后，上面所建造的工程都会出现问题。箴言3:5，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是否定自己神给我们的聪明，是如何看待、如何使用这个聪明。我们这个聪明看待、使用以后所成就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从心里面把荣耀归给神？当上帝使用我们的恩赐， 赐给我们恩赐，成就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从心里面到底是不是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还是口头说一说，哎呀，荣耀归给主，心里面沾沾自喜，这个是核心所在。不靠自己的能力，靠神的恩赐，也不是在家里躺着睡大觉，也不是在家里等着上天堂，是完完全全依靠神的能力，然后在这个根基上面要建造。所以经文后面说，有别人在这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保罗在说什么？同样的根基有两种人，一个是同样的根基所有的人都要建造，只是个人，他说只是别人，要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保罗他设立的根基别人，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谨慎在这上面建造，所有人都要建造，这个是绝对的，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你的金银宝石的工程，这个是绝对的，这个不是选项，不是你愿意建就建，不愿意建就不建，是所有的人都要建，都要在这个根基上建。所以主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他最后有三种四种的情况，只有最后一种情况结果子的才是真正得着了，种子都撒下去，结果子才是真正的得着了。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来要受洗，施洗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审判呢？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为什么要结出果子来？因为那个果子和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你没有结出那个果子来，不能够证明你真正的悔改了。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没有真正的信。问题是在这边。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没有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没有办法结出成圣的果子，那结局不是永生。因信称义，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金银宝石的工程的里面，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的上面所建立出来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怎么看见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怎么知道他在基督耶稣里面真的在里面？怎么看出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如果他们听过他的道，耶稣基督的道，领了他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学了他的真理，叫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造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真理的仁义圣洁的生命的样式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这个你才是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那个样式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个样式已经在你生命的里面实实在在有了。那这件事情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有的，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是要谨慎的建造才有可能有的，因为这件事情过程不容易，所以保罗说你要谨慎，因为这个过程是窄路，这个过程可能会有劳苦，可能会有艰苦，甚至会有痛苦，因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要对付旧的生命可能会苦的，当我们要除掉对钱的贪心会苦的，当我们要能够对付肉体的享受的那种的私欲会苦的，当我们要胜过喜欢别人夸奖的心理的骄傲是会苦的，必须谨慎，一生之久的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的罪时刻的来挑战我们，世界的罪时刻的在诱惑我们，撒旦不停的攻击我们，要拆毁我们的建筑，要扰乱我们的建筑，不谨慎随便乱建，就算建出来也是怪胎，这种怪胎我们经常会看见， 有人会把自己建造成既爱世界又爱神的人，有人会把自己建造成既体贴肉体又体贴圣灵的人，有人会把自己建造成为基于这个世俗为友又可以和神和好的人，有人可以把自己建造成为众人都说自己好他又是有福的人。这种情况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很多，这种怪胎多的是。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不谨慎建成了怪胎，就会落到沉沦的里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不但在你们，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谨慎的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确确实实你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怎么样能够建起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先要听见他的话，先要听明白他的话，先要听清楚他的话，先要听全面他的话，然后愿意去遵行顺服他，愿意付代价，真正行出来，他是建立在磐石的根基上。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两个重点，一个重点，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可以靠着得救。这只是一个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什么叫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说你所建造的生命的样子，唯有像他这个样子才是从他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你所建造的属灵生命，你所活出来的那个信徒的样式和耶稣不像，不是基督耶稣的样子，就不是从他根基所建造出来的。保罗在说这件事情，重点是在这边。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定下所有的因信称义的人，他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建造的，所活出来的，最后都是像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教会的人，很多人效法的不是基督，很多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保罗说，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唯有耶稣基督是根基。请各位弟兄姊妹留意，当你建造属灵生命的时候，你不要效法某位伟人、某位名人，不要效法他们。你唯一效法的耶稣是，这个对象是耶稣基督。你所建成的那个工程，绝对不是成为一个财主、一个成功人士、一个老好人，甚至成为一个嬉皮士。你唯有像耶稣基督，那个根基才是对的。你真正在这个根基上建造起来的工程，来反证你的根基才是对的。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请留意后面那句话，我们必要像他。不知道将来的日子如何，在讲到末日的审判还不能够完全的掌握，但是主真的显现，末日主真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像他。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将来的日子如何了。如果耶稣基督显现，末日来临，他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看怎么不像他，你就不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他再来的日子，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他来的时候要把一切都显明出来。第二样是能够经受住烈火的考验。圣经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请大家留意，同样的根基上面有不同的建筑，不要以为根基对，上面的建筑都没有问题，不是。这个根基上面保罗已经立好了耶稣基督的根基，但是在这个根基上面还有不同的工程，有两种，草木和谐，金银宝石，不一样。这两样的工程显现在教会的里面，显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是不一样的。那这两个工程是用不同的材料，用金银宝石和草木和谐。这两个比喻在说什么呢？这两个材料是什么呢？一个是指你在神面前是不是真正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来回应他。第二样，你是不是真正在福音的真理上建造这个工程，是不是真正在神的道上建造你属灵的生命。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如果心不单纯，对神不专一，掺杂的私欲，靠人的聪明、人的方法、人的手段建立人的功劳，草木的。这两样的工程质量不一样，金银宝石的工程的属灵生命，他的心是对的，他的心在神面前是清洁的，他珍惜这个恩典，他会全力以赴，他肯付代价，他用的材料也是好的，神的话、福音的真道靠着圣灵建立起来，这是好的工程。好的工程必定会有果子显出来，他好的果子显出来，这样的果子一定是能够脱离罪恶的，他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他一定是不再爱世界，单单爱神，他一定不是在为自己活，是为主而活，他一定是不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他一定是可以舍己背十字架走永生道路的。果子可以显出来的，金银宝石草木和谐不一样。相反的，草木和谐出来的这个情况也可以显出来，有两种的情况，一种是根本不珍惜也不重视这个事情，救恩对他来说，得救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现在的享受、现在的钱财、现在的舒服重要。这样的信徒身在教会心在世界，他也不会渴慕神的话，他对永生的盼望也没有那么执着，他也不会顺从圣灵，他结出来的果子是哥林多信徒的果子，混乱、犯罪这种的情况。另外一种的情况，很热心，好像哥林多教会的领袖，很投入，但是材料用错。那这个是现代教会里面特别特别需要留意的，材料用错了。他很热心，很投入，很奉献，但是他不是用对的材料，他是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能力建造自己的成功，他的果子就是结党。不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没有热心，冷冷淡淡，一定是没有办法建立起金银宝石的工程。但是有热心，如果材料用错，也建立不起来。这个是请大家特别留意的。热心付代价，舍己叫人焚烧，伊斯兰教徒也会，佛教徒也会，他们没有金银宝石的材料，他的生命就建立不起来。必须心对，材料要对，这才能够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然后后面有经文，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程，不是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是，不是别人觉得怎么样就是，不是众人以为怎么样就是，唯有神在那日检验的时候，那才是。上帝会检验每一个人的工程，上帝检验工程的时候，是金银宝石就是金银宝石，是草木和谐就是草木和谐，是在他眼睛里面所看的。所以耶稣 在讲末日的时候，他说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照个人的实际的情况，上帝分辨得非常的清楚，也按照个人的情况，上帝要实行他的决断。金银宝石草木和谐的工程是个人性的，不是教会性的，是个人性的。这些经文很多人解错，说这是教会是金银宝石，不是个人性的。个人性在上帝面前到底是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上帝他要按照个人的来进行分辨，来进行决定。如果是个人性，你就不会因为属于一个好的教会，属于一个大教会，属于一个有名的牧师，你就可以搭顺风车得救，不行。就连主耶稣他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弟兄，主耶稣也说，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是个人性的，你也不会因为一个教会不好，有问题，牧师牧养不好，你就一定不能得救，也不一定。因为在撒迪教会，耶稣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然而在你们当中还有几位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你可以穿白衣与我同行。检验这个工程是个人性的，也是必然性的。启示录20章13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22章12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个人性、必然性都会发生在我们工程的里面。所有的信徒信主以后，你的工程的将来要面对那日，那日要把你工程的情况显出来，要在上帝面前面对他。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你的灵命如何，到底是草木和谐还是金银宝石，不但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决断要检验，也会随时会检验我们，他会用火来验证，来检验我们的灵命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你的信仰到底是纯正的还是不纯正的，到底能不能够承受住这个火的考验。会的，这种的考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有的，有的时候他会考验我们，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受过罪的诱惑，你是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圣灵呢，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胜过世界的迷惑，是贪爱钱财贪爱世界的荣耀呢还是单单爱神，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胜过撒旦的逼迫，肯舍己吗，肯背十字架吗，还是只为今生活着，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胜过信仰当中的挑战，能够愿意为主受苦付代价，在教会的里面愿意能够包容别人让别人为主受苦，愿意吗，我们能不能够持守住真正的福音的真理，能够为着神的道的缘故有忠心，你还是怕权威怕民主，为了保饭碗要妥协，这些都要经过火的考验，火的考验试验出来以后，检验出来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有的时候经过检验以后，你会大跌眼镜，常常大跌眼镜，当上帝的火临到的时候，会常常的让人跌眼镜。去年新加坡一位姓康的牧师被控贪污2000多万美金，干嘛呢，给他太太做 MV 唱歌，达到什么目的呢，传福音。那我请问，传福音是用贪污的方式传吗？然后那个 MV 有一个名字我不提了，我提了我都觉得羞耻，有首歌在 YouTube 上我看了，他太太所做的那个 MV 和 Madonna 和 Lady Gaga 一样淫乱，传福音是那样传的。今年新加坡的 大牧师新造的刊物，为儿子的公司1000多万美金，然后自己偷税几百万美金，被判3年。活检验吗？台湾的有个姓张的牧师就出面挺这个赵牧师，他说呢，他这个是儿子劣迹斑斑，他上当也不是他的错，因为他儿子劣迹斑斑，所以他上当。我听了以后，我对这因果关系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他儿子一直是很好的，他可能会不小心上当；如果他儿子劣迹斑斑，他还会上当。这个是上谁的当？上自己的当吧。然后他偷税和他儿子没关系，那个又是上了谁的当？上了魔鬼的当吧。后来这位张牧师又出来讲，他说呢，要学功课，学什么功课呢？萨母尔有两个儿子不行萨母尔的道，说这个赵牧师就好像萨母尔一样，那他的儿子就像那两个儿子一样。最后呢，他还是把这个赵牧师 label 成了萨母尔，他没有问题。搞错了吧？萨母尔儿子不行神的道，萨母尔可是行神的道的。他有这样子行神的道吗？他为他儿子贪污哎，他怎么跟萨母尔一样呢？他连以利都比不上，以利只不过是尊敬他的儿子超过尊敬神，以利自己都不敢做那样的事情。这些人为什么会护挺呢？因为这位张牧师几十年前教会很小，发展不起来，韩国这个牧师教会非常大，他就带领200人去到韩国学习，学习完回来以后教会就啪发展壮大，成为台湾的大教会，自己成为名牧，他的根基建在这边，他就挺他。新加坡那位康牧师也挺他，飞去韩国去挺他。为什么呢？因为去年他犯罪的时候，这位赵牧师飞去新加坡去挺他，投桃报李嘛。我问个问题，他们到底是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还是在罪里面彼此袒护？如果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要指出罪来，你要悔改。果子工程经过火的试炼以后，你会看见他到底能够站得住站不住。包括这位赵牧师自己讲到，他说就算神今天召我回去，我也必定可以进神的国。好，怎么能够进去？犯了罪以后没有悔改，神今天召他，他就必定可以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他是大牧师，因为他建立了很大的教会。进神的国是靠这个进吗？因为这个影响对整个全球的教会影响非常大，我必须在讲台上要讲的。他要想要进神的国，必须要认罪悔改。你必须要在神面前带着忧伤痛悔的心认罪悔改，求神的赦免，神也许会救他。以西结书18:26-29，一人若转离异行而作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是公平的吗？因为自己有功劳就可以犯罪吗？因为自己有功劳犯罪以后还可以得救吗？不在神的道的里面。这些的工程的检验就看出来到底是什么。第三样， 是要真正能够得到天国的赏赐。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存得住就要得奖赏，经过火的试验以后存得住，他就必定能够得奖赏。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这个得奖赏绝对不是世界的财富、地位、名声，绝对不是这些东西。这个是成功神学所说的东西，我把它叫做成功鬼学，不叫成功神学，叫成功鬼学。为什么呢？因为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是讲的这个，把石头变成饼嘛，就吃饱了，站在殿上跳下去，哇，大家都会觉得你非常伟大，你很厉害，拜我，天下万国都是你的，这是鬼学。那这些教会建立是在这种鬼学当中建立的教会。那为什么这些教会可以建立的很大？因为信得很舒服，活得很快乐，不需要背十字架，不需要效仿耶稣，不需要走窄路，所以就很成功，就建立了非常大的教会，就吸引了一大批体贴肉体、贪爱钱财、贪恋世界的信徒，就在一起欢喜快乐了。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金银宝石的工程才能够在神面前得奖赏，不是今生的这些的好处，是天国的救恩。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是彼得有的，这个是金银宝石真正要做的工程，是属天的赏赐，是在末日的时候主耶稣见我们面的时候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和我一起来享受天国的宴席。这个是金银宝石的奖赏。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节经文产生了非常多的误解，这节经文中文的翻译也比较容易产生误解，非常多的误解。有人以为虽然我工程被烧了，我只是受点亏损，但是我得救的老本还在，然后我就进天国了，只不过我的家当被烧掉了，我仍然可以进天国。错误的解释。另外一种更离谱的，天主教把这些经文解释成炼狱，你死了以后到炼狱里面去炼，不知道炼多久，炼完以后你才有可能进天国。所以他们卖赎罪券，赎罪券是干嘛的呢？可以买在炼狱里面的年数，这个赎罪券可以买500年，你就可以少烧500年，给这个钱，花那个钱就可以少烧1000年，但在里面烧多少年不知道，就一直的卖赎罪券。这个是罗马的那个教皇叫利奥的，在整个这个天主教历史当中那个敌基督的人。现在彼得圣彼得大教堂，他为什么搞这个东西？现在圣彼得大教堂是他建的，他当时建的教堂没有钱，他怎么办呢？卖赎罪券。那这些的事情都在经文的里面，你看见当他误解经文、错解经文所产生的这个方向是何等的可怕。英文比较容易理解，他说什么呢？ If anyone's work is burned up, he will suffer loss. 他说什么呢？如果任何人的工程被烧毁了，他就要承担那个烧毁以后的那种的苦果。这是前半句。后面说什么呢？ Though he himself will be saved, but only as through fire. 纵然他自己将来 will有可能会得救，但是也一定好像经过火一样。这是这段经文的解释，不是中文所看见的但是他会得救，不是，他一定会被烧毁，但就算他以后可能会得救，也要好像经过火一样，是非常难的事情，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意思。为什么一定要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灵命 是草木和谐被烧毁，不是我们的功力低，因为我的功力比较低，没有练好功夫，所以我是草木和谐的，哎呀，结果被烧毁了。不是，草木和谐是什么？草木和谐相对是金银宝石，相对是什么？草木和谐的是讲的旧的生命没有真正的去掉，旧的罪仍然在里面，应当活出基督耶稣生命的样式没有活出来，这个叫做草木和谐。金银宝石是生命真正的改变了，真正的离开了罪，活在圣洁的里面，基督的生命真正活出来了，这叫金银宝石的工程。那这个是得救的圣徒的生命见证，那种还没有得救的，那个生命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叫做草木和谐的工程。那个被烧毁以后，他要重新再建，也在神面前，如果神还怜悯他，还要救他的话，他要重新的再建造，他要重新的认罪悔改，他要重新的求神的怜悯，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是非常的艰难的，是不容易的。提摩太后书二章25-26，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些经文的里面，请你看见那个词，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那些不在神的道德里面，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如果神不给他悔改的心，没有了。然后他的状态是什么呢？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他要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罗，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大卫犯奸淫，神给他悔改的心，拿单劝诫他，他就悔改了，他明白这个道理，他错了，他悔改以后，他要经过火，他在家里面犯了更可怕的奸淫，他在家里面犯了更可怕的杀戮，自己的儿子杀了自己的儿子，然后他的儿子还要追杀他，好像经过火一样，在绝对公义的上帝的面前，绝对圣洁的上帝的面前，这一切都要经过火的过程。建立草木和谐的工程不是随便玩玩，对信徒的影响大到这个地步。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他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应着景象被上帝弃绝了。希伯来书6:4-6，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和各位的得救有直接的关系，我必须负责的跟大家讲，每一位你们来到教会的里面，都要走得救的道路，都要得到这个永生，这个永生上帝赐给每一位都是一定可以得到， 100% 可以得到，他的应许是这个，但是你必须要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好叫你们真正能够站在火的时候可以经受住试验。这个是所有的信徒，每一位信徒都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自己去思想为自己负责的事情，必须要建造。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和我们的学问和我们的才能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和上帝的恩典和智慧和我们的回应有直接的关系。在犹太人背景的里面，打鱼的彼得、约翰，支帐篷的亚居拉、百居拉，这些世上没有学问的小民都可以建立起金银宝石的工程。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可以建立起来啊！也许有人会说，有些人他不是不想建立，但是从小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就被误导，一直被错误的教导，没有纯正的建立起来，那他怎么办呢？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上帝也许会给他得救的机会，但是那样的工程一定要经过火一样。我见过很多的信徒，我确定他是得救的，但是在得救前的那几年好像火一样，非常重的苦难领导他， 那种的苦难，他在上帝面前持守住那个金钱，那个信心被熬炼以后，能够受住火以后，他是得救的。这情况是有的，巴不得我们不要走到那种光景的里面，把金银宝石的工程能够建立得更加的扎实。彼得前书4:17-18，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是在教会里面讲话。哥林多教会有耶稣基督的根基，但是在上面建立草木和谐的工程，领袖不正确教导神的道，不依靠圣灵，没有办法建造起圣徒。这个挑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临到所有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都面临这种的挑战。如果在教会的里面没有办法教纯正的圣经，教纯正的救恩的真理，福音的真道，只教神学理论，撇开圣经，曲解圣经，没有办法能够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如果在教会的里面用世界的好处勾引人，让人来发财享受，让人顺利来成功，没有办法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只是勾引一个入教，让他成为地狱之子。如果在教会的里面容忍罪恶，妥协罪，做老好人，还宣称爱爱爱，也没有办法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草木和谐是必然的一个结局。求神怜悯，请各位弟兄姐妹祷告，不但为我们教会祷告，要为所有的教会祷告，求神先怜悯传道牧师，让他们先悔改。这个时代是所有教会里面传道人牧师先悔改的一个时代，然后让他们可以真正按着神的道来建立弟兄姐妹。所有的信徒自己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警醒自己。最后一节经文跟大家分享，一起共勉，犹大书20-2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竟然可以让我们这些必然灭亡的人可以得救，得到永生的盼望。主，你的圣洁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你的光的里面，在你火的里面，若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若不是靠着你的能力建立那个金银宝石的工程，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祈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也帮助这个时代的所有的在这个根基上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在你里面建造出这个金银宝石的工程，能够真正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在你面前完完全全站立得住。主啊，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经过火的试炼的时候，在你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